耶利米书第36至40章。第36章，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6章，让我们继续来查考神的话。前面呢，我曾经告诉过各位，耶利米书呢不是按照年代的次序编排的，所以呢，读其中的每一章的时候呢，了解那一段预言的时间和地点非常重要。这样呢，你就可以更好地将所读的预言和历史事件呢联系起来。因此呢，不要将耶利米书当作是按照年代的次序写的书。在第36章我们读到的预言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你一定还记得，耶利米呢是在约西亚王第13年蒙神呼召做先知的。他做先知大约15年之后呢，约西亚王死了，现在呢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做王的第四年。神要耶利米把他对他讲过的所有的预言都写下来，把将近20年来神对他讲的话语都写下来，这无疑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作。神说，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神将这些预言给他们的目的呢，是要他们从罪恶的道路上转回。神在不停地给人机会，让人呢从自己的罪恶上转回。他曾经对先知以西结说，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在此呢，神告诉耶利米说，把所有的预言都写下来，或许他们听见就转回，我就可以赦免他们的罪恶。得到神的赦免，人是何等的荣耀呢？神喜悦赦免人的罪，他唯一的要求是人向他求赦免。只要我们祈求他，他就赦免我们。神喜悦赦免我们的罪，远超过我们实际上得到的赦免。我们常常像大卫在诗篇第32篇中所形容的，想把自己的罪遮盖起来，隐藏起来，提也不提，以图蒙混过关。可是大卫也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灵里枯干。诗人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里的希伯来原文讲，那时候啊，大卫心里说，我要向神认罪。他认罪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呢，他心中的态度一发生改变，神就赦免了他的罪。也就是说呢，神的唯一要求就是我们内心的改变。神呢，对不起啊，我要向你认罪，和你和好了。而这些话还没有说出口呢，你就与神和好了。神所要的就是你态度上对他的改变。一旦你心中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心里说，哎呀，我要转向神，我现在就这么做吧。哎，神立刻就开始了他在你身上的洁净、宽恕和赦免的工作。神喜欢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神要耶利米写下这些预言的用意，将这些都记下来，让他们听到我会降下一切的灾祸。 也许听见后他们就回转过来。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就是说在牢里面，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于是他们宣布了一个禁食的日子，邀请众百姓一起禁食。禁食的日子呢，通常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合适的对百姓宣告神话的时机。于是呢，耶利米叫来文士巴路，写下了所有的预言。在百姓从犹大各地聚集在一起禁食敬拜神的时候，在神的殿里就读给他们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示玛雅的儿子蒂莱雅、亚格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余剩的首领都坐在那里。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些首领的名字。于是米盖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路向百姓念了书的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这些名字呢，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巴路读他书卷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听了就跑去告诉那些在文士屋子里的众首领，他呀怎么样念书卷给众人听。他们就说，哎，赶快把他带来。年轻人呢就跑回巴路那里对他说，赶快跟我来读书卷给那些首领们听。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现在我们去告诉王，你们呢，赶快躲起来吧。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尤底去拿着书卷来， 他便从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冲的火。尤底念了三四遍，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他们呢，不但不敬畏神，悔改自己的言行，也没有照他们的传统撕裂衣服，哀伤懊悔。他们呢，什么表现都没有。以利拿丹和蒂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着书卷，他却不听。王又吩咐哈米勒的儿子，或者王的儿子耶拉密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雅，并亚伯迪的儿子士利米雅，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这些书卷记录的呢，是神的话语，目的呢是要警告百姓，如果他们不悔改跟随主，审判即将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呢，约雅敬王竟用刀把书卷割破，然后呢丢到火里烧掉了，这表明啊他鄙视神的话。可是呢，神先知的口没有那么容易闭上啊。于是呢，耶利米又取来一卷羊皮，将先前所写的呢都写上了，另外还加上了一些话。而这些呢，就成了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读到的基本内容。神给耶利米的这些话都是在警告百姓，神会用巴比伦的军队作为审判犹大的器皿。第37章，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耶利米书的第三部分，覆盖了西底家作王的时期。耶利米书第37章到39章记录了西底家登基作王到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日子，可见呢，耶利米再次记录了当时的预言。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作王的。西底家呢，是巴比伦王下令立的王。你们也许记得耶利米预言说，约雅敬死后将没有后裔接续他作王，虽然日后他有一个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但是呢只持续了三个月。尼布甲尼撒便将西底家立为犹大人之王，取代了约雅金，使得呢约雅敬的儿子不能接续他作王。这样呢， 神的话语就成就了。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百姓都掩耳不听神的话，西底家也拒绝听神的话。他可能私底下传耶利米来，想听一听神说什么，但是在公开场合呢，却批评耶利米。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巴比伦的军队那时已经在耶路撒冷，但是当他们听说法老的军队上来了，就从耶路撒冷撤走。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犹大人以为埃及军队上来吓走了加勒底人啊，他们已经回去了，好，现在我们又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不用再向巴比伦进贡了。于是呢，他们背叛巴比伦的管辖。但是耶利米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你们已经摆脱了巴比伦人，他们还会回来的。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啊，即使你们把整队军队都打败了，但剩下受伤的人，神已经定义把你们交在加勒底人手中，只要几个受伤的就可以打败你们，并且呢，用火焚烧耶路撒冷。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那时候呢，耶利米预备离开耶路撒冷往便雅悯地去，但是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那里，有守门官叫伊利亚，是哈纳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借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他们以为耶利米要往巴比伦去，就打了他，将他下在监牢里。虽然耶利米告诉他们他的打算不是这样的，可是呢，他们却不相信他。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者百姓， 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那是有些先知说，啊，巴比伦人不会来这地的。因此耶利米就说，这样说的先知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真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不要叫我回监狱，在那里呢我会死的。他们本来把他锁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啊，不送他回到地窖中去了。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第38章，马坦的儿子示法提亚，巴士霍尔的儿子基大利，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士霍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啊，当时呢耶利米啊是在对众人说话的。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乡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致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着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役里。那牢役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哎呀，这段是非常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忠心遵行神旨意的人受到的惩罚。圣经说呢，我们会因行善而受苦，当然呢，有时候我们会因行恶受苦啊，那是自找的不值得骄傲。但是如果你因为行善而受苦却泰然处之，这就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圣徒的生命。我们要知道遵行神的旨意可能因而受苦，如果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呢就会得到神奇妙的保守，不用受苦了，这是不正确的。不要以为我们只要把生命交托给主就不会碰到任何困难了，这样想也是不对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反对神的世界中，你要知道现在世人无法攻击神呢，所以他们就攻击神的代表。世人不想听神的真理，因此如果你大胆去传讲神的真理，世人自然就会恨你了。耶稣说，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就会爱你，但你们不属这世界，对世界来说你们就是一种威胁。世人不想听神的道，尤其是不想听神要审判恶人的讯息。耶利米所传的讯息呢，正是神会因你们的恶行审判你们，他的审判很快就会来到，不要想挣脱巴比伦人的管辖，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将你们交付他们之手中。如果你们努力抗争，结局呢就是死亡，或者遭刀剑，或者遭瘟疫，或者遭饥饿。如果你们投降就可以存活， 但是如果你们要反抗呢，一定会被杀死。当时的首领说，王啊，这个人那不是叛国罪吗？他讲了这些话，不是会让我们的军队士气下降吗？他呢一直在对士兵们讲他们会被打败，那士兵们怎么能打仗呢？我们应该将这样的人呢致死。西底家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了，你们怎么处置都行啊，我不唱任何反调。于是呢，他们就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拿出来，丢到一个有淤泥的地牢当中，这样呢，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了。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先，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胳肢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耶利米呢，无疑陷在了淤泥之中，他们就想办法用旧布先垫好他的胳肢窝，免得拉他上来的时候把他弄伤了，然后呢再小心的将他从地牢底慢慢的拉上来。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面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谏你，你必不听从我。耶利米说，你为什么要问我问题呢？如果我告诉了你真话，你就会杀了我，如果我劝告你呢，你肯定又不听，那为什么还要问呢？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于是西底家与耶利米立了约，不杀他，也不把他交在要杀他的人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如果投降，你和你全家都会存活，你只要出去就不会死，你的家人也不会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耶利米呢，在这里是恳求西底家。 他们呢一定不会把你交在那些犹太人的手中。我求求你听神的话，顺服神，这对你呢只有好处。常常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啊，人们总是喜欢拒绝神的真理。我们呢常常看见人不听神的话，在往灭亡的路上走，于是呢不免就要忠告他们不要再继续犯罪了。但是他们呢总是编造出各种荒唐的借口，让自己呢能留在罪中。我却看到罪在毁灭他们，可是无论我怎么样求，怎么样劝，他们都不听。哎呀，人闭上了耳朵不听神的话，后果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悲惨啊。他们不听神的警告，还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别的结果了，唯有神对恶人的审判。神给了人无数回转的机会，又差遣先知来求他的百姓，可是如果他们坚决拒绝神呢，神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剩下审判临到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耶利米说，你若出去归降，就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只告诉他们呢，你求我不要把你送回约拿丹的房屋去。耶利米也确实这样求过他，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所以王说，你就这样跟他们说吧。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耶利米没有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他们，只讲了部分的真相。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神给了西底家许多机会，救自己及神的百姓免于灭亡，只要他愿意听神的话。第39章。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就是16个月以后，4月初9日城被攻破。他们被围困16个月之后呢，城内就开始流行瘟疫，饥荒也开始了，有许多人在瘟疫与饥荒中死去。哎呀，那是个非常可怕的16个月。接下来呢，城墙被打破，巴比伦军队进来，大肆的杀戮还活着的人们。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萨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 都来坐在中门。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西底家王看见大势已去，就和他的一些首领啊逃亡了。另有传说说啊，西底家王是从所罗门王建的一个隧道出逃的。还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啊，那条隧道呢有好几英里长的，一直通往犹大地的旷野。虽然呢从来没有人证实过，但是呢有许多故事都是这么讲的。无论如何，西底家呢确实想逃往耶利哥城。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距耶路撒冷大约是17-18英里吧。他被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那里，尼布贾尼撒就审判他。这样西底家就被带到了尼布贾尼撒面前。他本来呢是尼布贾尼撒所立的王，属尼布贾尼撒的臣子，可是呢他背叛了尼布贾尼撒，于是呢他就来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哇，这是何等悲惨的结局啊！西底家是亲眼看着巴比伦王杀掉了自己的所有儿子以及犹大的贵族，这一切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耶利米是一再的告诉他，投降巴比伦，你和你的一家就可以免死了。但是呢他就是不听从神的话，拒绝神的警告。现在呢神的预言都应验了。关于西底家呢有一个很特别的预言，就是他会被带到巴比伦，却看不见那地。预言说你必看不见那地。有趣的是这个预言呢真的应验了。当时的人以为呢这个预言的意思呢是他不会到巴比伦，但是呢其实是说呢你的眼睛不会看见巴比伦。他呢果然去了巴比伦，但是因为尼布贾尼撒剜了他的眼睛，他就无法看见那地。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近代的考古学家士罗博士正在挖掘耶利米时代西底家作王的时候巴比伦军队摧毁的耶路撒冷的古迹。他们就挖出了当时被毁的房屋，发现呢他们确实如圣经所说的毁于战火，他们还看到了摧毁的城墙和其中的瓦砾。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流亡巴比伦70年后返回的时候，他们呢没有重建旧房子，而是将旧房屋掩埋之后再在上面呢另建了新居，所以呢这个旧房就被埋在了地底下。而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呢就可以将它们挖掘出来，这是考古学的证据，证明了耶利米书这里所说的故事最近大家也许看到过有些拉比抗议这些考古挖掘的报道。一些保守的以色列拉比说这些考古发掘是在挖掘古人的坟墓。在不久前的新闻报道中呢，我们还看见有警员在追赶一些阻挠发掘的过激分子。而那个发掘的现场呢，正好就是士罗博士他们正在挖掘的当年呢毁于巴比伦战火的那些个房屋。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挖掘中，人们发现在每一间房间里面呢都有许多的小偶像， 这正是神宣告的他要审判以色列的原因，因为百姓呢背弃了真神，敬拜偶像。我正在与士罗博士联系，希望下一次啊能带领牧师们过去的时候可以参观一下他们在以色列的挖掘现场。当年呢曾经有神的话临到说，加勒底人会用火焚烧王宫，而他们正在找那些个王宫，只是呢还没有找到。但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百姓的房屋，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尼布甲尼撒知道耶利米一直在劝告犹太人投降，他传讲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他下令善待耶利米，让他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他想要去巴比伦啊，我们会给他预备好房屋，好好的对待他。如果他愿意留在故乡呢，也随他的便，他怎么做就都行啊，我们总要善待他。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斯班、拉萨利、尼贾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叫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此前呢，耶利米已经被人上了锁链，所以他们来把他释放了，让他恢复了自由。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示人以伯米勒说，古示人以伯米勒就是那个把耶利米从监狱的淤泥里提上来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古时太监以伯米勒曾经救耶利米出淤泥牢狱，所以呢，神吩咐耶利米去见他，告诉他不用惧怕巴比伦人，因为他倚靠耶和华必不至于丧命，神会拯救他的。第四十章，接下来的预言呢，是耶利米书的第四段预言，是在西底家被掳之后，耶利米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当中所说的预言。巴比伦人并没有带走所有的人，他们留下了一些穷人，叫他们照顾葡萄园、田地和其他的东西。耶利米呢，就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神的话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耶利米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拉玛呢，又叫拉玛拉，距离耶路撒冷只有五里。耶利米被巴比伦军队释放之后，尼布甲尼撒交代说，他想去哪里都可以，所以呢，他一被释放，就从拉玛回来了。耶利米被锁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被释放前呢，他身上仍然有锁链，和其他被掳 将被送往巴比伦的人在一起，那将是一个痛苦恐怖的旅程。被带上了锁链，要与战俘一起从耶路撒冷走到巴比伦，要走大约200里的路程。耶利米对他们说，投降吧，你向他们投降就好了。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不肯屈服在巴比伦人的手下，最后呢，落到了这样的结果。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着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哦，这很对，神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呢必定会成就。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哇，真有意思啊，连犹大国的仇敌都知道他们遭难的原因。神降祸于你们，因为你们没有顺服神。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呢，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那里去吧。这样耶利米就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你若与我们同去巴比伦，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你。你要留在这里呢也可以，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全地都在你的面前，任你选择。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那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丹户密的儿子希莱雅，并尼托法人以斐的众子、马家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基大利呢，忠心地做尼布甲尼撒王给他的工作，就是啊，鼓励百姓不要再反抗了，只管好好的安居在本地就可以得福。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呢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耶路撒冷呢已经被巴比伦人摧毁，变得极其荒凉，再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留在米斯巴，你们也可以留在你们所在的城邑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 并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酒并夏天的果子。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蛮人的王巴里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愿神帮助我们听从他的话，留意他的警告。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愿神赐我们听命的耳朵，回应神的心。愿神祝福并且保守你们。愿下个礼拜，神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引导你们。愿他的手时常带领你们，赐福给你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